投资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4月19号礼拜五早上8点30分。大家好，我是廷浩。明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变化。那一早我们要直接来观察，在昨天台积电法说公布以后，本身在不管是二季度财测、一季度财报表现来看都是十分亮丽，虽然适度的下修半导体的展望，但老实说啊，从自身本身的财报来看是不差的。但昨天台积电 ADR 是重挫了 4.86%， 难道是利多进出吗？还是说美国股市只是找一个理由终于迎来了我们等了六个月的中期回调呢？事实上，我们从台积电 ADR 股价直接来做留意，昨天是收在 132.27 块，这一波直接打回到季线了。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在昨天也受到费半成分股的全面下修，重跌了 1.66%。 那事实上，我们从台湾的2330的台积电呢，跟刚才 TSN 来做比较，目前台积电其实还收在月线以上哦，所以今天就算有比较显著的系统单的卖压，也不一定能够打得到季线，这说明台北股市跟美国股市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台股有逐步显著内资买盘效果的推升，到底它能不能跌幅像美国股市一样重，值得大家来多做一些留意和观察。事实上我们看到在一季度标普百指数是收在5254点，如果从单季涨幅来看是高达 10% 本来今年一季度乖离就拉得很高，那像二季度刚开始没有多久嘛，市场的多头氛围看起来就很明显出师不利了。那第一个就是对于通膨数据，联准会所释放相对鹰派的谈话，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在过去美国股市，很少有连续六个月连个像样的回调都没有，每一次都是一回档月线马上就有新一波的买盘出现，那现在看起来就有这种明显，终于迎来中期乖离修正的迹象存在了。我们从美国股市四大指数来做一些留意，道琼上涨 22.0.06%， 在37775点，标普白指数下跌 11.0.22%， 在5011点，都已经陆续跌破了季线关卡。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81.0.52%， 在15601点，费半追跌最重 1.6%，75点，收在4491点。那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这科斯托兰尼最常讲的一句话，买股票的时候要有想象力，卖股票的时候要有理性和现实，中间呢要学会睡觉，你看我们睡了这么久，现在终于有一点大梦初醒的感觉了，对吧，你看，过去几个月，这投资人就是不安心的睡觉。我们一直跟投资朋友聊说，这种牛市，它的急跌往往是非常快速的，所以台积跟投资朋友分享，该睡觉就睡觉，该睡觉的时间就不要乱玩，就不要乱买股票。那现在呢，市场上开始有新一波对于行情的题材开始有所警示，刚看聊天室嘛，有好多人说要赶快逃啊，有这种迹象是好的。如果现在的迹象大家还是FOMO心态，逢跌必买，那就要担心了，对吧，所以现在看起来市场是有那么一丁点恐慌的味道存在了。那当然了，影响到本轮美国股市回调的，我始终不认为是因为财报有多差劲，我们待会会聊聊艾斯摩尔，的确订单不如市场预期，可是台积电的财报真的差吗？他把半导体的展望下调，是由于市场原本的预期过多给他一个均值回归，还是认为半导体的下行周期开始了呢？这是有区别的，我预估你会考95分，结果你只给我考90分，这个叫做均值回调，就是我给你过高的预期了。但是呢，我认为你接下来，你现在是95分，可是我认为你会来到80分，你会来到70分，这个叫做景气下行。那现在到底是哪一种呢？我们的态度其实已经相当明确了。那影响到后续股票市场的变化，如果我们是从短线筹码面来做思考的话，第一个就是本轮中期回调结束以后，它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利多来带动，而且必须是 AI 题材以外的利多。我们过去已经跟投资朋友聊过了，你想想看前几年的，元宇宙、电动车、航海王，19年被动元件，每年的题材很少能够连续两年都走同一个题材了。 AI 去年已经弄了一整年了，所以它必须要有另外一项题材结束本轮的中期回档。那第二件事情，是降息再次缩减的逻辑，是美国股市本轮下跌的一个主基调，那我们就要了解，就延后降息这件事情，如果第一它是由于经济持续高于市场预期，那么你就完全不用担心股票市场的回跌，那就是你加码布件的时机了。但如果 降息再次延后的原因是因为联准会意识到停滞性通膨有可能再发生，那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持续了解在4月份5月份到时候的需求通膨和供给通膨当中的关系哦。事实上我们可以具体来做观察，到底在一季度真实的经济数据表现为何。我们从今年以来2024年的 GDP 的市场预估值以及 CPI 的百分比来做一些观察，早从23年中旬开始哦，针对2024年的 GDP 预估和2024年的 CPI 就不断在走高。哎，如果 GDP 下行 CPI 走高，那个就是标准的停滞性通膨嘛。为什么？因为它是由供给链中断所发生的侵扰，这个时候很有可能你撒更多钱，更多的财政政策只会助长通膨，而且对于失业率没有太大的帮助。但是我们却看到过去一个季度是经济预测在上行， CPI 也同步在上行，那就是标准的由需求型所通膨带动的方向。那第二件事情呢，是过去由于 AI 概念股乖离已经拉高，我们从去年12月份来看这张图表呢，是 Global X 人工智慧与科技 ETF 的走势，早从2月份开始就有一点拉不太动了，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美国股市这一波科技股虽然有强势回归的感觉，但是有很多股价其实已经有开始陆续松动的感觉，早就在前阵子就已经开始发酵了。我们当时就跟投资朋友分享过，已经有一些七大科技股的走势背离，显示着美国股市的动能已经无法呈现这么高的乖离长达那么长时间。我们举例来说，到目前为止在过去30天股价还保持比较强势的前十大市值的成分股，第一个就微软，表现的相对强势，再来就是 Google 的 Alphabet， 再来是 Amazon， 再来就是脸书的 Meta。 但是除此以外，除了这四只，其他股票基本上都在进入到中期回调，或者我们讲的大修正。你像苹果股价今年以来一直表现都不是很好，辉达股价见高点之后就开始盘整向下，沙特阿美就不用讲了，明明原油价格就在涨，结果这个沙特阿美的股价却是一路的向下。另外像是波克夏、利来或者台积电都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可以具体来留意在今年以来各大资产绩效的表现。从七大科技巨头来看，辉达今年的涨幅仍然是高达75%啊，那你说它稍微回调一下也不是多让人震惊的事情了。脸书 Meta 的部分涨幅有46%，台积电排名第三涨幅有30%，Amazon 的部分涨幅有20%， Google 和 Microsoft 涨幅是12%和 10%。 今年七大科技巨头有两大是显著收跌的，一个就苹果，苹果今年跌幅已经接近 10% 了，再就特斯拉，特斯拉今年以来跌幅是接近40%了。当然了，我们时间周期拉长了，这几只科技股从23年表现以来其实算是不差，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今年表现不好就说它是一个重新的景气下行，很有可能只是因为去年已经涨过多，对于今年的预期过度乐观来做一些适度的估值回调。我们从23年初以来的走势，辉达涨幅是高达 492%， 脸书 Meta 是 306%， Amazon 是 111%， TSN 台积电是 78%， 再来是 Google、 Microsoft、 特斯拉涨幅大概是70%左右，特斯拉涨幅39%，苹果涨幅34%。那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在近期成长股和价值股当中的资产类别的风格表现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从三月至今你看到美国股市开始做一些比较明显的回调嘛？可是可以看得很清楚，成长股的价格跌幅是来得最重的，而防御性和价值型类股反而呈现了一些比较明显资金的买盘效果开始有所发酵。 OK， 所以我们先确认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美国股市的科技股的财报已经陆续开始公布，有的好有的坏，好，但大多数坏都是低于预期，而并不是看坏今年整体财测和目标。我们具体来留意标普指数在今年 EPS 各大类股的成长率，非必需消费类品的部分今年一二三四季度都是正成长，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是非必需消费类品必须消费类品的部分今年一季度还是衰退 0.4%， 能源股到今年一整年应该都还是衰退的。那其他像是医疗健保啦，或者原物料概念股受到的承压都比较大，所以今年我们还是必须承认并不是所有产业全面大好的这种超繁荣格局，而是说科技股率先进入到复苏格局，所以科技股对于全指股我们讲的指数的影响幅度就相对来得大。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细聊一下台积电在昨天法说我们值得观察的几个方向因为台积电这一次召开法说，每股税后存益在一季度是 8.7 块比市场预期来得高，第二季预估的美元营收季增幅是 4% 到 8%， 但是呢真正影响到市场上有相对保守心态的是来自于台积电针对整体产业的预收 预估值以及 CoWoS 产能、并没有想象中来的这么乐观。可是问题来了，它调降的其实是整个产业的走向，但它对于自身的预期其实是高于市场原本的预期值的，就他认为自己会很好，但是其他产业不一定跟得上的这种感觉、我们具体来做一些留意、如果是以一季度营收来看，年增幅是高达 16.5%， 来到 188.7 亿，比市场预估的188亿的这种顶标预测值还要多了 0.7 亿，毛利率是 53.1%， 净利年增是 8.8%， 来到 71.7 亿， EPS 是 1.38 块，全数优于市场预期。我们从年增幅来看，你就可以了解了，这一波其实一二三月份这个财报真的不差，就相对于去年，你当然没办法像二二年有那种爆发式的增长，可是今年这种走势相对于二三年当时的表现基本上已经算是蛮亮丽的。当然了，你也可以说是因为去年低基期，所以今年看起来表现比较亮丽、可是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到目前为止这个台积电本来对于 CoWoS 产能的需求预估有非常强劲的增长，但第二件事情是可以观察到今年的产能即便预估可以超过倍增，但是呢到底有没有如此大的需求，这个台积电在记者会当中本身是没有过度乐观的预期，它只对于长线乐观，但短期内是不是一定能够显著拉抬，这个不一定我们事实上可以了解到，台积电本身在本轮财报当中其实已经特别指明了手机产业的复苏其实比市场预期还要来得差得多。我们举例来说，如果你仔细观察，首先是观察在整体手机营收层面的变化，举例来说，如果我们看一下数据，好，看一下，好，这个简报稍微跑掉一下 HPC 的部分如果我们从具体留意事项来做一些这个从数据上来做一些观察，在二三年第四季的时候，当时高阶运算是 43% 的占比到一季度现在是 46%， 但手机市占却从 43% 大幅的下滑到 38%。 那为什么你说手机的下滑它被高阶运算取代啦、只要 AI 还在发展，对于台积电的影响应该就没有这么大因为不能这样说，因为它基本上当手机市场的示威，它也意味着对于三奈米需求可能会有显著下滑的迹象存在。我们举例来说，按照台积电目前的营收分布三奈米的营收在上个季度曾经高达 15%、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高单价的来源。那我们都很清楚，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能够使用三奈米的基本上，如果我们现在以主要客户来看大概就是 i15 Pro 还有 A17 Pro 的晶片。那你要了解现在大部分的 AI 伺服器它其实也没有采用三奈米工艺，那它就会就是影响到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台积电最重要那个报价最高营收来源的三奈米，由于它主要靠手机产业来撑，那手机营收预估的下滑或者手机市场的饱和状况，它就直接影响到了台积电的营收可能会受到相对大的打击所以你可以观察到在进入到三奈米以后很明显的现在市场上客户针对三奈米的制程采用老实说是有一点裹足不前的要件在二三年刚推出的时候市场的预估值就是台积电三奈米可能就只有苹果一家能够采用那原因就是因为对于客户来讲这个三奈米就是很贵嘛。好，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整个22年股市暴跌全球经济衰退以后很多半导体开始进入到明显库存显著上升的迹象，所以它对于产品的研发就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了。那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这个如果是从三奈米工艺来看大概平均每片晶圆大概是2万枚左右四奈米是18000到2万枚，五奈米剩下16000，中间有4000美元的差距，这个 gap 老实说相对看起来还算是蛮大的那也就是说对于手机市场的示威很有可能是影响到市场针对台积电有比较明显评价下滑的趋向存在，也提醒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和留意了。好，那我们就具体往下看，那究竟整个台积电的客户端我们要怎么做一个更深入的理解呢？毕竟台积电目前的主要客户营收来源，如果我们具体看比例的部分苹果仍然高达25%左右的市占比例，那辉达的部分是1:1， AMD 是 7%，高通 7%， 联发科 5%。 那事实上我们当然可以把辉达拿来跟 AMD 来进行加总，你就会发现其实对于高阶运算已经几乎能够去取代手机芯片所贡献的营收。但第一个问题就刚才提到的嘛， 到底手机市场在2024年的复苏程度会有多大？那从台积电本身的财测预估值，它就是不对手机产业有过度的乐观。我们举例来说，手机产业其实已经饱和很久了。我们从2016年来看，当时是全球智慧型手机啊最亮丽的时机，每年的出货量是高达 14.7 亿只，到17年18年剩下14亿只，到20年剩下12亿只，那一直到23年只卖11亿只哦。那说明什么事情啊？就是手机产业好像无法伴随着疫情之后的复苏进行全面性系统单的拉回。当时的新冠疫情发生以后，顶多在2021年大家对于手机的需求开始暴增，因为要远距工作、远距上班、远距上课，但是从此之后就持续的向下，一直到24年，市场的预估值是今年的手机出货量大概也就 11.7 亿只哦，甚至无法超越2022年的表现，那也就代表着手机市场真的已经饱和了。这个是一个长期结构性的问题，并不是说台积电认为今年手机复苏没这么快，而是它真的已经饱和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预估，长期以来台积电在高阶运算的营收肯定会领先于我们看到手机市场的整体营收。那它就会影响到，如果 AI 伺服器啊，它对于3奈米的需求并没有来得如此之强烈，那就会影响到台积电本身增长或者说研发的进度。你就不需要这么先进的晶片，那我干嘛那么急着进行投产和研发呢？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观察的方向。那当然啦，也不代表说苹果就会因此而示威，因为如果我们看当时刚才看到图表嘛，这个全球的智慧型手机啊，从原本的 14.7 亿只到现在只剩下11亿只，可是苹果的手机销量虽然去年表现不是特别好，可是每年大概都保持在 2.1 亿只左右。你看在22年、23年、24年甚至来到 2.2 亿只、2.4 亿只，这说明什么事啊？就说苹果基本上能够维持每年稳定的出货量，它相对于全球景气的走皮就已经是一个蛮象征性的成功了，因为至少它没有衰退嘛。但是呢，我们也很清楚去年会不会是一个拐点，毕竟去年我们看到不管是荣耀或者华为手机重新推出以后，在整个24年相对于23年，苹果的市占率在中国市场是大幅下滑了24%左右的营收的年减。那当然呢，其他原本蚕食华为手机的陆续手机也受到很大的冲击，你像是小米的部分下滑了 7% 的总销营收， OPPO 的部分下滑了2%，好，那 Vivo 下滑了1%，基本上今年都是荣耀和华为有非常显著的提升。那当然啊，这个苹果也不是完全营收依赖于中国市场，可是按照过往的格局，从21年以后，由于市场短期内没有华为的参与，所以苹果占整体，应该讲苹果在中国市场的总营收，占比从原本在2020年的 14.7% 上行到 18.8%， 那现在又重新遭到华为手机的崛起，那有没有可能会遭受到新一轮的影响？这个是值得大家来做一些观察的。那如果不想要受到这种市占率的影响，要同时保持着高强度的营收，那就只有一个方式了嘛。第一个就是调高报价，我采用最先进制程的制程工艺，然后研发最亮丽的产品，尝试着拉高单价来扩大自己的获利。我们举例来说，在去年 iPhone 15推出以后，销售不如预期，但是在今年 iPhone 16的预估值，第一，市场预估不管是 Pro 还是 Pro Max，都有可能进行全面报价的上扬。那第二件事情是市场上的购买习性在过去几年已经有大幅度的改变，过去我们买的都是这个 Series 啊，就说都是基本款的部分啊，或者有些人是买 SE 嘛，小小台的，但现在大家就更习惯去购买 Pro 和 Pro Max 。你像我们小编，他也是买这个 iPhone， 然后我这只手机，是那个基本款嘛，比较小台一点点，那我们小编是买那个 Pro Max，非常大台，那有时候看到我在用那么小的手机，他还会讪笑呢，这用什么手机啊，对不对？就苹果手机现在，你用基本款，那就是穷人的意思，那就是这个底层阶级，你可以了解吗？所以现在市场上越来越喜欢用 Pro 和 Pro Max，它反而在手机销量没有创高的情况底下，营收反而创高了，因为大家更喜欢去买更高阶机款了，这个是有趣的迹象。好，那基本上，我们还是要了解了，苹果现在在过去两年当中，的确遭受到的冲击相对来得大。第一个就是欧盟监管法规的相对压力，那再来呢，过去我们讲到嘛， 30% 的苹果税，很有可能会成为历史，因为这一波基本上，最高法院已经正式判决了嘛，就说，所有的厂商都可以呼吁 用户们绕过苹果的手机 APP， 因为大家知道啊，如果你用手机的，我记得是不管是 YouTube 的订阅什么的，你用苹果的手机来订阅，它是多 30% 的苹果税哦。啊，就是你可能会比 Android 手机付更多的钱啊，大家可以这个试用一下 Apple Tax 哦，它可能会产生的效果。再来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美国司法部啊最近也针对了苹果展开了接近五年的调查，正在提起诉讼啊，那主要是调查 iPhone 和 iPad 啊有可能施加了软件和硬件的限制哦，使竞争对手更难与参与竞争。不过那些都是技术性问题啦，最重要的我认为对于 美国苹果市场影响最大的，第一个就是中国市场的需求降温，那第二个呢就是你没有一个新的迭代的更新产品，苹果车现在已经没有要研发了嘛，那你要靠一个 Vision Pro 来贡献苹果相对亮丽的营收来源，难度是有点高的，不代表它股价就因此而下滑，但它就缺乏了那个爆发式的增长力度，所以这对于台积电它是第一个隐忧。那第二个刚才聊到嘛，辉达在目前占台积电整体营收的比例是进入到快速的上行，其实我们从去年第四季辉达整体财报来看，营收表现是非常亮丽的，是高达221亿，年增幅是高达 265%， 毛利率是 76%， 那 EPS 的部分是 4.93 块，都比市场预期来的高。那么按照目前的角度，今年一季度辉达本身的财报不会太差，但是由于股价在今年一季度已经涨过多，这个是值得大家所担忧的方向，就我们可以确定这个 AI 伺服器的需求它会持续的扩增，但短期内似乎没有需要用到三奈米制程的工艺，这个压力相对来看是比较庞大一点的。但好处呢，对于本轮台积电法说当中至少它针对自己的不管是财测、营收、毛利、获利等等本身多数都是高乎市场预期的所以股价的下跌它暗示的什么事情呢？市场找一个理由跌而已本来就已经涨很多了，我始终是这样子看待目前的美国股票市场的变化那当然呢，最后我们还是要聊一下在海外建厂的部分美国 Arizona 现在预估是一季度了应该讲第一厂的部分预估是在25年的一季度左右开始量产，那第二厂三奈米制程工艺直接延到2028年了，那现在三厂要扩建了嘛预估在二奈米的工艺会在2030年左右量产，不过这个时间线就已经拉很远了，现在已经确切一定会量产的就是日本熊本厂今年第四季会预估生产16奈米那预估熊本二厂的部分是在2027年左右量产6到40奈米主要是针对车用客户啦。德国厂的部分今年年底看有没有机会新建看起来环评通过的速度还不错预估是2027年量产那也主要是提供在欧美地区的车用成熟电子的成熟制程工艺那我们可以具体了解啦，因为这一波刚刚好在拜登即将不能讲卸任即将结束第一任任期之前补贴已经正式的推出。我们可以观察到台积电这一次是获得了66亿美元的晶片法案的补助，那三星是获得了64亿美元。那当然呢，受惠最多的还是美国本土企业 Intel， 这一次补助是高达85亿。那另外一点我们看到美国的军用设施目前的军用设施特别计划是获得35亿的补助，那预估这35亿将会由 Intel 来进行代工，那克鲁方德的部分是15亿，美光是 1.6 亿不过呢，你可以观察，因为66亿的补贴台积电现在 Arizona 的总资本支出已经超过600亿了，等于是其实也才十分之一左右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台积电真正的问题就是到时候你看嘛 ,2025 年一季度如果真的开始量产以后那个在 Arizona 产的晶片就真的很不划算嘛。就我们当然知道那个产能不大好像影响没有这么大。但那这是钱啊那都是在烧钱啊。所以目前的美国计划是想要围着台积电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 ecosystem 就是台积电是否能够在美国成功的关键之一啦。所以我们反而要看一下其他厂的跟进尤其是封测厂是否有显著这个到厂来设置那最后一点是大家比较提到的艾斯莫的财报。你说怎么会台积电这一次财报财测优于市场预期但是艾斯摩尔的财报很差我们可以具体观察这一次艾斯摩尔在财报公布之后第一季的净销售额是年减了 21.6% 来到 52.9 亿欧元低于市场预期的54亿净利润是年减 3.7% 来到 12.2 亿欧元超出市场预期的 10.7 亿那如果我们具体观察在各大区域的营收来源排行中国市场在去年第四季本来有 39% 到 24年一季度冲高到 49%， 事实上它一直在上行哦。你看中国市场在2023年这个占爱斯摩尔的总营收才 8%， 结果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就开始暴增，现在占了爱斯摩尔居然一半的营收啊。南韩的部分从25%下滑到19%，台湾从13%下滑到 6%， 美国从 11% 下滑到 6%。 所以你可以发现有趣的迹象啊，就是台，就是第一个爱斯摩尔的本身的年检哦，很明显是来自于韩国、台湾、美国的订单年检所致。而中国市场它肯定啊是害怕可能接下来那个 DUV 可能又被禁，所以赶快先进货，好，这个是属于政治关系哦。但是南韩、台湾、美国的下修，它是否暗示着半导体产业不好呢？过去我们提过嘛，爱斯摩尔作为整个半导体的上游端哦，它是不是一定代表着整体终端商品的需求和复苏呢？这就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不需要这么多的机台，可能只是意含着我今年没有更进一步的资本支出的计划。我今年台积电没有更多的资本支出计划，难道就是一件坏事吗？这不一定啊，资本支出对股东来讲就是钱啊，你投了600亿在美国，什么时候收得回来都不一定呢。换句话说，由于三星德州厂建制完以后没有更进一步的建厂计划，台积电现在顶多就规划到第三厂而已哦。那包括 Intel 和全球半导体产业啊，20年到21年当时所设定的计划都已经产得差不多，没有进一步要设备了，所以导致短期内的均值下修。所以上游端的走皮是不是一定代表着终端商品需求不好呢？我认为不一定哦。所以爱斯摩的财报的确值得留意，那我认为它不会大幅的改变今年景气的长期的一个复苏状况哦。事实上我们从台湾的电子循环哦，已经看得出整个趋势的方向往哪边走了。我们从台湾的电子循环如果是以资通信产品作为领先观察，你会发现哦，过去来看它跟台湾的电子零组件都是呈现高度联动的。那目前资讯和通讯产品已经高速喷出，那我当然没有意味着电子零组件一定要那种疯狂式的上涨，因为最近资讯和通信产品它有一点这个指数编撰逻辑的不同，但是呢你也很难期待电子零组件就永远趴在地上完全不上行嘛，对吧。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半导体设备的出货金额就可以非常好的了解真实情况。我们举例来说，现在在半导体设备的出货金额当中啊，我们看到的黑色线、绿色线还有蓝这个对对，黑色线、绿色线还有红色线，什么呀？就是日本、美国还有亚太地区哦，应该讲说这日本地区、美国地区都在陆续的上行当中，这就代表着这些厂区是真的在扩建。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亚太地区，反而年增率正在下修啊，这说明什么啊？就是我们在过去几年的资本支出的建制逻辑啊，就是都往欧美、都往日本去设厂。那当然台湾本土或者韩国本土它本身这种半导体设备的出货金额的拉抬效果就没有这么显著了嘛，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偏向于地缘政治转类的迹象，也提醒投资朋友多做一些观察和留意啦。对对对，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啦，这个台积电本身呢、我认为就是找一个均值乖离的现象来做回调。那第一件事情是美国股市乖离本来就拉高，本来就该跌。那第二件事情是哦，那就算到台北股市，你以为它会疯狂式的暴跌吗？当然有可能啊，但是呢，你也观察到了，在最近几个季度啊，这个内资的买盘力度有多强。你要让内资买不到钱了、或者说没有能力去接收啊，你要很恐慌。恐慌到他知道自己的薪资没这么多，他知道接下来几个月的收入会非常凄惨，一定要景气衰退才可以让内资完全退却、这个是我的观察的迹象啦。事实上我们从最近、韩国企业的研究机构 CEO Score 他最新所发布的报告、可以了解，就台湾百大企业的十年市值、最近已经完全超过了韩国企业。你要知道韩国人口是台湾多了一倍啊。我们从 CEO Score 的报告显示、台湾的百大企业的市值啊，从2013年540兆的韩元、大概是12兆台币啊，跃升到了去年底是1649兆韩元，年增幅是高达 205%。 而韩国的百大企业总市值啊，则是从828兆上升到1565兆，增幅只有 88%。台湾是翻了两倍， 韩国顶多才翻了一倍啊。事实上我们从台积电啊整体的营业利润啊拿来跟三星来进行一些对比就可以了解到了。韩国的营业利润呢是从43兆啊减少到了6兆啊，大概减少了37兆有8×6哦。台湾呢是从20兆增加到69兆啊，这个增幅是高达 231%。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在不管是台湾的百大企业还是台积电相对于三星哦都有非常明显的提振效果。也听有投资朋友做些观察哦，认为就目前状态啊有一点信心还是 OK 的啦。对对对啊，对，浩哥对韩文也懂啊，对对，略懂略懂略懂啊，对对。前两年不是回台大演讲嘛，那个证券研究社刚好有几个韩国交换生啊会说中文嘛，就很新奇的跟我聊天啊，聊着聊着就询问我，哎，如果我再回去念大学还会念经济系吗？如果不是那你会念什么系呢？我说应该是牙医系吧啊，对，结果他们就再也不跟我说话了啊，冷笑话，冷笑话，冷笑话。好，我们具体往下看哦。刚才跟投资朋友聊到嘛，既然如此，那台积电本年度的 EPS 哦，预估在39到40块，相对于20倍到22倍的本益比哦，中性偏乐观，800块就是一个保底啦。好，如果是以今年年底来做推算的话，所以你看到大部分的外资针对台积电整体评价基本上都已经来到800块以上。汇丰的部分目前是993块，美银是880块，瑞银是875块，大摩部分850块，小摩也是850块。好，所以大概可以了解啊，这个如果我们是单纯从 EPS 来进行推估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从2024年来看，过去我们提过今年 EPS 39.06 预估值啊不一定能够超越22年当时 39.2 块。但今年的成本很低啊，那今年就已经没有更进一步的资本支出了，那你觉得今年股利不会往上跑吗？好，所以可以了解到啊，这个虽然在24年的营收状况跟22年呢可能不会差太多啊，但是呢今年的资本支出的下滑可以有更多获利的空间，也值得大家来多做些留意啊。尤其如果我们光从现在台积电的股东人数来做一些观察，在去年啊，应该讲这是今年嘛，4月12号哦，台积电在零股的股东人数哦是115万人。去年是多少呢？154万嘛。那一样，如果是从持有一张到五张是574万人。去年这个时候呢啊，看得很清楚是803万。这是什么意思啊？你看任何一个领域哦，除了中实户或者大户哦，那种持有50张60张以外的这些族群哦，只要是持有50张以内的全部股东人数都在跑了啊！你以为现在大家对台积电多有信心呢？大家都下车了，没有人在车上了。过去几个月的炒作都是去买那个940高股息而已哦，对于台积电根本就没有过度的看好。好，所以投资朋友啊，究竟就目前为止哦，台北股市台积电到底是适合买入还是适合卖出？它到底是一个入口还是一个出口？就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看待现在的市场周期了。前阵子不是有个故事嘛？他讲说有一个人屁股啊不太舒服，所以就到医院去求医嘛。医生就问说，哎，你哪边不舒服啊，可以具体形容一下吗？男生就回答说，这个我屁股入口的地方有一点痛。哦，那医生说，哎，那是出口啊。所以到底是入口还是出口，哦，到底是买点还是卖点啊，就看你用什么角度来做思考了。我们的态度已经相当明确。哎，9:03我，都差点忘记了。今天礼拜五哦，每个礼拜五我们都会抽一本书送给投资朋友，希望大家从不同的投资思维当中可以理解啊，不管是周期投资或者景气投资，它能够延伸的方向。那当然了，我们的投资不一定绝对正确，我们只是提供自己实在的方法论给投资朋友，也给大家做一些参考。那今天聊这本书叫做全球经济18年大循环啊，为什么叫做18年大循环呢？那一定要看一下这本书，因为如果你观察200年来美国全球经济危机的年份，你像是1989 1937 1957 1973，一直到现在为止，2008年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就是2020年。好像呢就是每隔18年就会有一个20年的生产力周期的循环。那08年如果我们直接往下推18年，那是不是经济崩盘就在2026年呢？还是说这个周期的时间概念可以缩长啊，也可以拉长也可以缩短？事实上我们要观察的是整个景气的现象呢。这本书它基本上是周期投资，我认为也非常好理解的一本书哦，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从全球景气循环的四大阶段：复苏、循环中期、繁荣周期、 危机周期来跟投资朋友了解啊。事实上这本书的作者啊叫做阿基尔帕特尔，他是目前美国非常一家这个经营家族企业非常重要的我们讲的这种不能讲家族企业啊，家族财务管理公司的总监。那他也在这本书当中哦，依循着业界的经济和景气循环啦，来帮助这一些顶级富豪来打造他们的财务体系哦。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这个经济周期很重要。以前范蠡嘛，那个做商人的那个范蠡，要讲过一句话嘛，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啊。就做生意的时候，因为他是做生意做得很有名嘛，啊，就是他在人生最高峰的时候离开政界然后去从商嘛。他说做生意要把握时机，低价的时候要买，高价的时候要卖，低买高卖谁都想得到，但是什么时候是低价，什么时候是高价，两万点是低价还是高价，哎，你好像从现在逻辑两万点好像是高价，但你从景气循环逻辑哦，两万点肯定不是高价。好，但当然它也不是绝对低价了。那你如何去确定呢？搞懂经济周期就可以了。那本书就是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经济周期哦。你像是我们最常聊的信贷周期，信贷周期哦，它是从整个美国的货币增长幅度和收缩幅度来做理解，还有那种短天期的3到4年的库存循环周期，每3到4年就会发生一场短期内的股灾，房地产周期、产能周期。所以哦，有些投资朋友啊询问我说，哎，周期这么多种，有美元周期，有库存周期，有房地产周期，有信贷周期，有产能周期啊，那么多周期要如何优先观察呢？我个人认为啊，如果你真的想要先开始了解整个周期的概念，可以从短期的股市周期来看啊。短期的股市周期第一个特点就是股市周期它是怎么样，它是反映所有资本市场的流向，所以它是所有周期集于一身，因为所有的市场情绪和景气变化它最后就反映在资产价格身上嘛，而且它还会领先资产价格，应该讲领先景气周期啊，提前6到9个月提前做反应。我们按照过去经验来看哦，3到4年股票市场就会迎来一波小周期，我们讲的库存周期，而这种周期它往往会伴随 15% 到 20% 左右的修正。那通常每隔10到20年左右啊，它会迎来一个相对大的信贷周期，会引发信贷市场的泡沫破灭啊。比如说呢，我们像是在08年啊金融海啸，在2000年我们看到.com泡沫，再来就是1979年。最后有一次由于高强度升息所引发的经济衰退啊，大概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生产力周期和原物料周期的重叠现象哦。所以我们可以先从库存循环周期来了解哦。那用这个周期来套用现在，你大概就会知道现在属于怎么样的景气位阶了。所以我们就是长期来看，我们都是按照景气周期来判断自己的资金的部件步调。那短期来看，我们就会看感觉，看市场的情绪高低。那这个高低不能是道听途说，去看那个早餐店阿姨有没有在聊天啊，我们要看的是具体的情绪指标，可以从 CNN 贪婪指数，可以从美银牛熊指标，可以从 AII 散户情绪指标来做一个进一步的判定。也听我投资朋友，这本书全球经济18年大循环，听我投资朋友，那这本书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嘛，就是说每一次我们跟投资朋友啊导读一本书啊，都会送2本书送给我们投资朋友，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欢迎在我们的直播底下留言，或者呢想要了解更多的周期投资，也可以考虑参加我们财经号角的会员系统，里头除了有一些专题影片、宏观专业报告以及一些基础小白的系列课程以外，也会有我个人资产部位的操作日志，提供给投资朋友做一些变化和理解了。好，9:07，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当前的表现，台股现在下跌393点，我今天卖压很重哦，好，那看起来外资卖很凶啊，而且量能预估要碰到6000亿了，那就是真的卖压来了。好，但台北股市没有跌，对不对？哪来的接手呢？毕竟人家都跌到季线了，对不对？那看台北股市啊，今天跌幅能够有多大了？好，那我们要清楚知道市场的情绪，现在才刚刚有一点开始恐慌的感觉了，有人被套牢的。好，那2月份、3月份那一波的募集申购潮，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停损的迹象啊？你大概也就知道本轮的中期回调已经接近结束点了。也听众投资朋友多做一些观察和留意。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不是明天早上，礼拜一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投资朋友开盘顺利，财报愉快。